在旁边的弟兄姐妹能听得到、听得清楚我讲的吗？如果你听不清楚，请你举下手，因为上次有姐妹说可能我话筒太远了，所以没有听清楚，所以这一次是清楚的。 OK， 好，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主你仍然怜悯你的儿女，在地上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就行在黑暗痛苦的当中。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感恩主你何等的爱我们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无论是借着讲道，无论借着我们家庭的聚会，我们各样的聚会，主啊，你都要你的儿女听进你的话。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有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来听你话的心，愿意渴慕你话的心。主啊，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来行出你要我们行出的生命来。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在你的面前，也真的能够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主，求你带领看过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也来感动来到的，无论是听的讲的人。主啊，让我们听进你的话，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的心里就觉得甘甜，我们心里就觉得饱足。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读到其他的经文的话，你会发觉其实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的经文跟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像的。所以雅各书在这里讲到说不可起誓，那如果你有一点的记忆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在福音书里面也有一段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要来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33到37节。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马太福音五章33到37节，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两段的经文很像，两段的经文讲的意思也差不多。所以这里雅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雅各书五章的第十二节。所以关于不可起誓的这样的一个教训，不是从雅各开始的，也就是说雅各不是原创，而是耶稣才是原创。我们的主是第一个这样教导的人。他在哪里教导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是我们经常说的是在登山宝训的里面。马太福音讲得很详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那雅各书这里呢，就一节，就十二节的经文，就一节，好像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简化版。但是我们当我们这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的 顺序的一个的认识，是主耶稣先讲了这一段的经文，然后雅各后面才有这样的一个继续的教导。所以这一段五章十二节，雅各书五章十二节，是主耶稣，就雅各把主耶稣的教导再一次的重提。为什么要再一次的重提呢？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而且呢，为什么一定要提到这一件的事情呢？就是今天我们这篇信息所要分享的。所以我今天信息的主题叫做不再启示。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的经文，是我们会把这一节的经文跟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放在一起来看。那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读到的是，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启示，无论何事都不可启。这是会分享的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下面的一半，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我们开始第一个部分，雅各这里说到是我的弟兄们。如果上一次的前几次有来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其实这里不是只是对着弟兄们来讲的，而是这里说到是我的弟兄姐妹们。而且呢，这里所指的我的弟兄姐妹们，也不是完全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而是雅各书他所写信的一个对象，最初的那个读者，第一批的读者，写给他们的是犹太的基督徒们。所以其实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们呢，已经信了主，已经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说到说我的弟兄姐妹们，这里他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我的犹太的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们，他所指的是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写信的对象搞清楚的时候，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你会读起来就非常的觉得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他要讲这些的意思。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犹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啊，最要紧的事情是不可启示。他用的一个词叫做最要紧的。什么叫做最要紧的呢？最要紧的是最重要的事，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不可启示。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到或者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基督徒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读经，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去来聚会，有些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来拜饼，也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受浸，有些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来祷告。但是这里有一个怎么样的标准或者说法，不可启示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呢？他讲的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不可启示。所以为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把我们自己带进去。为什么？因为当他这一句话讲的时候，是对那些犹太的基督徒来说的。那这里说到最重要的事，他指的是什么呢？我在想，雅各是在表达一个优先的次序，就是对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来说， 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要来处理，但是现在摆在他们面前一个最最优先的、最最需要处理的事情是不可启示。或者更进一步的来说，当圣灵启示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将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雅各的心里面，因为圣灵知道这些弟兄姐妹，这些雅各要写信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目前最最重要要处理的事情就是不可启示。你知道这里当我读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常常的能够来光照我们，我们有神的话常常的能够指出来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有问题的地方。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不可能只有一样的问题，但是这里圣灵告诉他们有一件事情是你们一定要放在心上的，有一件事情是你们非处理不可的。我们常常不知道也不清楚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甚至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但是从何下手呢？从哪里开始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其实告诉我们，神的话能够来指出来我们里面的问题，甚至神的话能够来清楚的来表明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得去处理的。神不仅指出这些的问题，而且神也要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来。所以这里很显然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启示这件事情在当时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当中已经成为一个很紧要的要需要最优先处理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会来讲不可启示。不可启示，这里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到了，已经有很比较清楚的详细的来告诉我们不可启示这件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会稍微的跳过来马太福音这边，所以大家不要好像刚才在讲雅各书，现在在讲马太福音，因为他们是相连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讲。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五章的第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的五章的第三十三节，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遵守。”这节的经文，如果你读雅各书五章第十二节，这没有出现在雅各书五章第十二节里面，但是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后面的内容。他说什么呢？这是主耶稣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有一个的教训，那这次的教训呢，不是单纯的只是出于一节的经文，它至少出于三节的经文，三段的经文。那么这些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的十九章的第十二节， 然后呢，民数记的第三十章的第二节，生命记的第二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OK， 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对，这里说到，我们就快快看一下。他说的是，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生命记第二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着于你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我们就放在这里，然后我再读一下民数记三十章的第二节，就放在这里，这个不动。然后我读一下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照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里讲了什么呢？这几段的经文讲了什么？他讲了一个怎么样在神面前，如果一个人他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他要怎么办。这里说到是，如果一个人以色列人他向耶和华起誓，是一件极其严肃严重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向耶和华起誓，那么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誓言，他就被他的这些誓言来约束。这个人不可违背他对耶和华的誓言，他必须要照着这些誓言所行的、所说的去做。这里说到，如果一个人他不照着做，或者他做慢了，或者他最后没有做到，那么这里很清楚说到，这是罪，神要追讨他的罪。这就是耶稣里面说的，你们不可背誓，你们所起的誓总要向主遵守。所以这些是对这些犹太人来说的，在旧约的摩西五经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如果向着神起誓，那么这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所说的这些的事，你所起的这个愿，你都要去照着遵行，而且你必须去做到，如果你不做到，这就是罪。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他们熟读了旧约的圣经，他们很清楚跟耶和华许愿或者起誓是一件极其极其严肃庄严的庄重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们是不敢直接向耶和华起誓。为什么？因为这是在犯罪，这是在自己在找罪受。所以当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当时的甚至耶稣时代甚至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敢直接的称呼耶和华的名来向耶和华起誓。我想当耶稣讲了这一节之后，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之后，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是很赞成主耶稣这样的讲法的，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这样的规定，耶稣讲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要讲的重点，我们主接下来要讲的重点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三十四节，它里面说到，但是， 所以主耶稣用了一个词叫做但是，和合本翻译为只是。但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我们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探索一下，来探讨一下什么事都不可起，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有很多的解经书或者很多的人在说什么事都不可起，是指的是耶稣接下来所讲的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等等的这一些。耶稣这里教导的重点是在告诉人们不可以轻易的随便的来起誓，但是你可以向耶和华起誓。当我们初读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感觉神是允许人起誓的，但是当我在细细读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其实说的很绝对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什么事都不可起。所以这里我自己的认为或我自己的查经的认为，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就是这里耶稣说的什么事都不可起，不仅是指着不可指着天地耶路撒冷或者你的头起誓，也是指着不要向耶和华起誓。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人像我们上面说的，他自己都清楚他不敢随便的向耶和华起誓。如果照着旧约摩西的律法的规定，不可以向着耶和华起誓，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的时候，很自然的给犹太人的一个表现是，这里面就是包含着不应该向耶和华起誓。因为在犹太人他们实际的生活里面，他们也不会随便的向耶和华起誓。第二个，如果直接向耶和华起誓，其实里面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当一个人，我们试想当一个人他来向耶和华起誓，但是问题是他并没有，当他随便去起誓的时候，他很容易的就犯罪。因为什么？因为当你以为你现在做得到的时候，到时候不一定做得到。我们有太多的意外没有办法去履行我们的誓言，那到时候怎么办？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启示，这样怎么办？当一个人如果常常的向耶和华起誓的时候，他无疑的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而且如果你常常的，犹太人常常起誓的时候，也会犯下很多的错误。在约书亚记的9章第15节，当那里即便人欺骗他们的时候，这些犹太的领袖就起誓不杀他们，然后过几天之后才发现他们在他们旁边，但是因为已经起誓了，已经向耶和华起誓，所以他们必须的来履行这个誓言，所以以至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神的命令是所有的迦南人都应该被杀死，但是现在因着他们誓言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启示 向耶和华起誓，也有可能酿成悲剧。在士师记的第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里面记载的一个士师叫耶夫他，他要打仗的时候，他跟神起誓许愿说，如果我打赢了，那么当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出来的那个人，我就把他献为给你做燔祭。当他打赢回来了之后，他看到第一个出来的是他宝贝的女儿，而且是他唯一的一个女儿。所以因着他这样的许愿启示，犯下了酿成了一个悲剧，就是他女儿要来被杀死。当一个人他不谨慎在耶和华面前起誓的时候，他也可能带来羞辱。就是在大卫拿单，大卫犯罪之后，犯了奸淫之后，拿单来告诉大卫的时候，他讲的那个故事，就是富户抢了那个穷人的羊，所以大卫就因此生气，他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但是这个人是他自己。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是因为其实主耶稣说的什么事都不可起，里面其实也很认真的能够包括不可向耶和华起誓。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严肃性。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不可向耶和华起誓，接下来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当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说 OK， 那我们不可以指着耶和华起誓，那怎么办？我们需要启示怎么办呢？他们就发明了一套的方法，就是他们，你不可以直接指着神启示，那么我们就指着天启示，指着地启示，只要不指着神启示就可以。而且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是安全的，这样子不需要担很大的责任，因为如果你是直接指着神启示，你一定要做到。但是如果你指着这些其他东西起誓的话，你不做到也没有关系。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里面要讲的，也是这里雅各要讲的，是为什么不可以指着天地耶路撒冷等等的这些起誓呢？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指着天起誓的话，天是神的座位；如果你指着地起誓的时候，地是神的脚蹬；如果你指着耶路撒冷起誓的时候，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如果你指着你的头起誓的时候，你不能使你的头变白或者变黑。这里说到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是，你不可直接指着耶和华起誓，你也不可间接的指着耶和华起誓。因为当你指着天起誓的时候，你其实在指着神起誓；当你指着地起誓的时候，你也在指着神起誓；当你指着耶路撒冷起誓的时候，你也在指着神起誓。当你指着自己的头起誓的时候，头也是神管你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的头发变白或者变黑，但是神可以使每个人的头发变白变黑。所以主耶稣所说的是， 不可以启示，为什么？因为你们做的这些启示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的事情，就是直接的来向神启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雅各说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不可指着地启示，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紧要，这么紧要的事情呢？是因为这一批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了，这批的弟兄姐妹已经是主的孩子了，在主里面的人了。雅各在告诉他们说，不要再活在你以前的旧生活里面了，你不要再以前的这个老我的里面继续的生活了。启示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当如果你看旧约的话，是非常非常多的启示，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启示。而且在耶稣的时代，因为他们像我们刚才说的，指着天启示，指着地启示，指着等等的这些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启示，都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但是雅各这里说的是，弟兄姐妹，你们不需要再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了，你们不应该再活在这样的一个以前的犹太人的生活的里面。所以这里说到是不可启示，不可启示是告诉他们去遵行一种的律法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这里，当我们常常读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登山宝训的教训很好。我自己读的时候，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又爱但是又怕。为什么觉得又爱又怕呢？因为当登山宝训讲的这些，我都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怕什么呢？做不到。怎么做到？所以这里也是要我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些犹太人启示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难很难去不可启示，因为从小到大他们都是可能这样的来做，这样的来被教导的。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本性难移。前一句叫做什么来着？我突然问。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对这些犹太人来说，不可启示这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从我们中国来说，就是 OK， 我就小心一点，我就不要去讲话小心一点，不要去启示就好了。对犹太人来说，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真的是很难很难，就好像我们中间如果有湖南的弟兄姐妹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吃辣了，那我们的福建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吃海鲜了，就是像这种非常的不可能的一个命令。那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同样的也告诉我们这样子，但是如果你 没有好好的去想为什么主有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只是把它觉得说主要我们去遵守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我有问题，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高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旧约的律法都没有办法遵守。我很确定主耶稣这些的，比如说不可奸淫等等，这一些比文士法利赛人在登山宝训他的教训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要求的更高。那么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主耶稣登山宝训这些的教训是要你去遵守的时候，那么请问你做不做得到？犹太人他都做不到，犹太人连原来旧约的这些他都做不到，何况是主耶稣这些更高的教训。那么这个就有一个问题，那主耶稣记载登山宝训这一些的教训到底要干嘛呢？或者说今天我们讲到的不可启示对这些犹太人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承认一点是，登山宝训的标准是高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他生命的一个彰显，是神的一个标准。如果登山宝训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话，那他就不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圣洁，他里面的那个圣洁的品性，他的属性所表达出来的神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高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误会了主的心意？我们以为这是要遵守的，这是我要去做到的，但是你会发现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做不到。那我们是不是误会了主的意思？我想登山宝训是一个什么呢？登山宝训有人说这是一个展览，主耶稣把他天国里面的子民的那个品性，天国里子民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告诉我们，展示给我们看。这些他属他的子民，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生命是与地上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完全不同的。就在启示这件事情上的话，他们是不需要启示的，他们是不需要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指着天指着地等等的来启示。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把他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美丽跟完全，或者我们常话说的是真善美的这些东西告诉我们。那么他告诉我们是叫我们去遵守吗？他告诉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他所应许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有他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来一样这样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会再去有这样的一种生命，我们不需要不会去恨人，那就更不用说会去杀人。我们是不会在身体上去犯奸淫，但是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眼睛来立约，不会让眼睛心里也去犯奸淫。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言语上不再需要启示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所说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力量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这是登山宝训所要告诉我们的，它首先是一个展示，然后是一个应许。那怎么样子得到这样的生命呢？就是这一章登山宝训这一章要告诉我们的，你们要来到耶稣的里面，来到耶稣的面前，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想，当这些犹太人这个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不可启示是他们几十年来的习惯，很难的去改过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这一切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习惯，我们很多的一些的几十年来的一些的习惯，你说没有办法，就像好像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在主里面，这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OK，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对这些犹太人来说，你们犹太基督徒来说，你们不可启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再活在以前的犹太人的那种光景的里面，你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么什么样的生活呢？如果不可启示，那他们怎么说话呢？不可启示，那犹太人怎么说话呢？所以接下来是后半部分我们要分享的，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一种新的说话的方式，这也是圣灵所启示告诉这些犹太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不需要再启示，但是你们需要有一种新的讲话的方式，就是我们讲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人启示的时候，为什么要启示呢？因为当他启示的时候，他可以增加自己话语的可信度。比如说他为了让人家相信他的话，他要用启示来增加他话语的可信度，让人家相信。或者当他要立志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用启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决心，自己一定要做到。但是我们说到，当无论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认识到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当你活出基督生命所表达出来的，在言语上结出的果汁，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当言语上表达出来真实可靠的时候，那么这个启示就没有必要了，或者就说这个启示就是多余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再需要用启示来增加你的可信度了，你所说的话就是可信的，你所说的话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是一个告诉他们不可启示的生活，但是这里不可启示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去这样做，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里面的这个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说话的方式。因为在神里面是没有虚谎的， 在圣经里面记得主的话，他说是就是，他的话安定在天。所以当基督的这样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不需要再过以前的那个的生活，也不需要再跟随他们的这些还没相信主耶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我们刚才说到，这种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说话的方式，但是这里说到了不是一个说话的技巧，不是说你学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如何学习讲话来表达这个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而是这里面这个词最重要的是你们，你们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人不对，即使他外面讲的这些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也是会有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是对的，我们说话才会是对的。所以基督的生命被活出来表达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很盼望今天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一句话，是这里说到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中国有句话或者有个词，他说这个人说话有含金量，就是这个人说话是有价值的，而且他是有保证的。我们知道金子的价值，所以我们说话是不是有含金量。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不可体是新的说话，新的说话方式，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直接就是这样子的呢？直接就是自动的转过来呢？不是的，而是这里说到是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说话的功课要去学，就是在说话上他们真的要求主来保守他们，能够将这个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以至于他们能够跟这些其他的犹太人能够分别出来，能够有见证，能够活出来。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些犹太人基督徒等等的，然后你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跟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比起来，我们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虽然可能我们在启示上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文化，但是是不是代表我们在言语上没有功课需要学习呢？我们在言语上没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当有一天我在分享一个东西的时候，主提醒了我，为什么你分享见证的时候，当很多的见证会一直讲一直讲，你分享见证的时候为什么要添油加醋呢？我们常常还分享当然可能弟兄姐妹不会，我在我身上就是分享的时候为了一个效果，或者为了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应该要，所以加了一些的东西进去，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的，或者可能没有的。或者在我们分享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夸大的成分呢？或者我们在神面前立志啊，我们年初的时候立志，我们今年要读几遍的圣经，我们今年要 几点起来灵修。我记得我以前一直我一定要五点起来灵修，坚持了几天就 不行了。所以常常我们会这样子，第二个我们文化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常常中国人人家夸奖我们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一个说英文的同事夸奖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他说怎么样子，然后我其实应该说 thank you 的，然后我说 let's okay 哦等等，或者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哪里哪里，说没有没有我很好，没有我很好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奇怪。我们也常常呢会说一些反话，比如说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他做得很好，然后我们怕他骄傲，我们觉得就不会用很正常的那个话来告诉他。我们很喜欢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们又会用很重的话来告诉他，会来激他，好像这样子会能够让他更好。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去调整去被光照的。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让我们的祷告，那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我说我自己，我说祷告太高了，太多的东西，主要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干嘛，但是其实没有去做到。但可能大家听的别人听了会觉得很好，但是这个是不真实的。所以主说的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做到呢？来到主的里面，来到主的面前，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就能够去做到。所以我们来有一个的总结我们再来念一下雅各书五章十二节我给大家念一下，用我的方式念一下哈，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明白。雅各书的五章十二节，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听一下。我的犹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最最最重要的事情，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起誓，不要再指着天起誓，也不要再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属主的人，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对这些犹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对这些有主耶稣基督生命在他们里面的人，雅各提到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不要再过以前的生活，不要再活在以前那种犹太人的生活当中，特别是不要再用这种随便的态度来起誓。你们要跟之前的旧人的生活说再见，现在你们要活出基督的新生命来。在言语上活出基督生命来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经文何尝也不是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说的呢？盼望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将他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让我们身上能够有基督的香气能够来飘出来，以至于能够来帮助，能够来造就教会，能够 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我们分享了你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些话真的不完全这些话也真的需要你圣灵继续的来提醒帮助，来教导。我们求助你来带领，我们求助你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与我们同在。主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来学习能够来长进，我们来彼此来提醒。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有一个的讨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好解答，也可能会比较棘手一点。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好的，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来一起来探讨。就是刚才我们分享到，如果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起誓？那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情况，比如说你去法庭上，你可能需要来宣誓。弟兄姐妹，如果有入籍的或者要入籍的，你肯定要宣誓。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来交通？这个事情也坦白说，可能不一定讨论得完，因为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争论等等的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多多的在思想神的话，那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